今天呢，我们的叙事方式啊，跟往常不太一样。我们今天邀请大家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案件主题。以往呢，我们聊过很多真实罪案，不管是熟人因为纠纷杀人，或者是报复社会，还有的是原生家庭造成的人格问题，还有啊，天生的变态杀手等等吧。这些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作恶的呢，都是人。那些加害人都是心里有恨、有贪念、有私欲，才会酿成的悲剧。
欢迎收听松果白话的罪案时刻。大家好，我是西西。
大家好，我是宝。
这听完你刚才的简介，看来本期案件和我们以前聊的案件性质不太一样了。
确实有点不太一样了。
嗯，来讲讲，展开说说。
哎，展开说一说。那从资料上来看，2024年开始出现了一类完全不一样的新案类型，彻底呢打破了我们以往对犯罪的认知。那近两年来啊，全球已经有很多跟聊天机器人有关的案件了。
哦，
这些机器人就是平时被我们称为的 AI 工具，已经啊让几十人失去了生命。
天哪，这么多。
那这些悲剧里AI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呢它诱导人作恶，有时啊它引导人放弃生命，有时它还是啊辅助作案的帮凶。其实它就是冷冰冰的人工智能算法，是一串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善恶的代码。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在刷某些短视频的时候确实有刷到过。
嗯嗯，
我看到网友有分享说，他问不同的 AI 同一个问题，就是类似于引导就是不结束生命的这种话题，有很多 AI 确实抛出一些建议，甚至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的。其实这个在网络上很多网友把它当成段子呀，或者是梗一样的这样一个去调侃、去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像你刚才说起来有几十个人失去生命的话，那么这么多起人工智能参与的案件里面，那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说近期可能大家也刷到过啊，就是某包引起的一些民事纠纷的相关内容，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并且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了。
应该被我们重视起来，而不是调侃当做一个玩笑了，因为涉及到生命和财产了。
没错，
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聊聊 AI 智能参与的命案。那我准备了啊三类案子。那第一类呢是 AI 是帮凶，作为辅助啊，完成完美杀人，规避重罪，妥妥的命案军师。
天哪。
那第二类呢是 AI 长期洗脑，慢慢扭曲人的思想，最后引导人杀掉至亲，然后再自我了结。
哎呦。
那第三类 AI 假装温柔陪伴，一步一步哄着孤独抑郁的人走向自杀。AI 智能大多数时间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帮手，工作的助手，也是我们的电子朋友。但这些案件也让我们看到了 AI 的另一面。
天哪，就听你铺垫的这三种类别，我觉得心里已经很发沉了。代码是没有情绪的，却能够精准的杀人，这比活人作恶更让人绝望啊。
确实，因为他是没有情绪的，他没有善恶，他没有分辨的能力，真的是如你说的这个样子啊。那人呢，心理呢是有底线的。
没错。
那最后呢也会被法律制裁的，但是 AI 不一样。
而且人他会惧怕被法律制裁，
AI 他不一样，他没有喜怒哀乐，他不分好坏，你有什么负面呢极端的想法，他都百分百的顺着你，满足你，不会劝你回头。因为他们这些设定本来就是共情的，甚至啊是讨好的。这两年当中呢，有很多案例，很多所谓的凶手大多不是什么刻板印象当中的坏人，他们曾经啊心里是有点抑郁，性格呢内向，没有倾诉，心理呢是比较脆弱的，那可能通过正确的引导会回到生活的正轨，那没想到居然做出了如此惊悚的事情。
其实你像你说的这些人，他想去 AI 去寻求一些心理慰藉或者是帮助的话，其实他是想求生的。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想要去了结生命的。对对。但是我很好奇，你像这些平台，它明明是有风控审核的嘛，是应该有人工来把控这些内容的，为什么 AI 能输出这些杀人啊还有自杀的全套方法的呢？
怎么说呢， 这些是我们的生活工具、用具，也可能被我们视为是朋友，但是我们忘了一点，他们还是商品。
对。
平台还给很多未成年人，一些擦边内容做流量啊，做推送。
哎呀，那可真不少啊。
啊，给讲课讲知识的人呢限流。那哎呀，这是我能说的吗？我不会被限流吧？
受着点。
那西西问的这个问题啊，有很多人啊也是想问的。那其实呢，我也想问，那谁能限制这些呢？
对呀。
那大家平时用 AI 能看到啊，平台有审核，有风控，说什么脏话呀，就违禁的内容啊，其实也会被拦截的。但为什么偏偏杀人、自杀这种要命的内容能自然而然的就表达出来呢？甚至啊，还拓展深入话题。说句实话，现在所有的 AI 风控都特别表面化，特别的敷衍。它只是呢拦截像具体的这些杀人呐、自杀呀、抛尸啊这类很直白的关键词。只要你换个说法，拐个弯，分开提问，说一些暗语，风控直接形同虚设。更现实一点的来说，所有的 AI 平台的核心目的就是留住用户，赚流量，做数据，优先顺着用户的想法来，根本就不会优先管用户的心理问题，也不会阻止用户做一些坏事。尤其是现在的那些能陪聊、有记忆的新版 AI， 那好像平台都没有做出防止洗脑、防止精神控制这类的审核。这是目前大多数 AI 存在的通病，能避开这些的 AI 啊，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那我们先来开启第一个案件啊，这个案子呢是有点颠覆我们的认知了啊。这是一起啊关于 AI 协助杀人的案子，发生在韩国首尔。一个21岁的女子啊，利用 AI 工具策划了并实施了连环杀人案，在短短的3个月里啊，造成了2死1重伤的悲剧。这个案件一经媒体报道之后呢，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加害者因为出众的外貌，在社交媒体啊大受追捧，凶手的社交媒体粉丝量暴增50倍。我们来看看这位蛇蝎美人是怎么利用 AI 作案的呢？她的音译名字叫金素妍，她样子啊清秀，她的社交媒体上呢也发了很多自己的照片，从他人来看呢就是分享美好生活。他最先用的 AI 功能呢也和很多人一样，他就是用 AI 来修修图，给自己的照片呢进行一下过滤精修。可想而知，美照呢必然会引来很多人的注意。金素妍利用社交媒体结识了多名年轻男子，最后呢也酿成了悲剧。时间回到2025年12月的时候，金素妍与当时交往1个月的男友 A 某约会后，两人在京畿道南阳市周的家咖啡厅的停车场里坐在那个车里啊喝咖啡。随后呢，金素妍啊就拿出了一瓶提前准备好的饮料，就拿给了 A 某。这瓶饮料呢是他为 A 某准备的解酒饮料，那其实啊是他调制好的解酒饮料，这里面的成分呢不是别的，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那具体是什么成分呢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些药啊是金素妍通过正规渠道得到的处方药。哎，就在男友喝下所谓的解酒饮料之后啊，很快就陷入了深度昏迷。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害人呢还算是幸运的， A 某很快被人发现了，昏迷2天后苏醒过来了，那但还是啊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
那应该是剂量放的很大呀。
剂量对于其他两个案件啊，其实剂量放的还算是友善。
天哪，这都昏迷2天了还友善呢？
这个友善也是带引号的了啊。那金素妍呢这个时候啊并没有停手，反而他从这次经历当中收获了经验，他随后啊向手机上的 ChatGPT 寻求了帮助。他向 AI 提问，
安眠药和酒在一起会死吗？要增加多少剂量才会致命呢？
还有啊，他说
混合后会发生什么呢？会让人死掉吗？
他会向 AI 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疑问。 AI 呢也给出了警告性的回答，指出啊混合这些会导致啊呼吸抑制，也可能昏迷，甚至啊会导致死亡。可是这些信息并没有成功的警告他，反而成了他作案的参考。这是警方在抓捕金素妍之后啊在手机里看到的聊天记录。 那我们再回到第一个啊，男友醒来之后呢，立刻他也报了警，但是啊，没想到警方调查的速度啊，没有金素妍作案的速度快。在2026年的1月28日晚上9点半左右，金素妍与一名20多岁的男子，我们称他为毕某，在首尔江北区水鱼洞的一家汽车旅馆内，他们一起开了房间，但是两个小时之后，只有金素妍一个人走出了大堂。在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旅馆的工作人员进入到房间时，发现这名男子啊躺在了床上，但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警方最初接到了报案时，将这个案子啊视为可能是饮酒过量或者是意外猝死。依据呢是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也没有任何挣扎过的痕迹。这个人呢就像睡着了一样。在尸体啊被送去解剖后，毒理检测结果很快显示出了异常。这名男子的血液当中含有高浓度镇静剂和酒精的混合物。但这时案件还在调查当中，在11天后2月9日的晚上，同样剧本啊在江北区另外一家汽车旅馆重演了。晚上8点40分，金素妍再次与一名20多岁的男子进入到酒店，我们称他为 C 某。根据报道说， C 某呢是27岁，是一名公司的职员。与前两起案件是同样的情节啊，金素妍递给对方提前准备好的所谓的解酒饮料，男子呢很快失去了意识。这一次金素妍并没有马上离开，他甚至呢用男子的手机点了一份外卖，随后啊带着一些财物离开了现场。男子最后啊因为呼吸抑制等多种中毒症状而死亡。
天哪，
这两起死亡案件在短时间内发生，而且呢，发生的距离啊其实并不远，在相同的区域内的汽车旅馆里，这引起了警方的警觉。在一个地方啊，同一个区域啊，其实离得都不是很远。调查人员呢，开始对死者的社交记录、监控录像和手机当中的数据啊，全部都调查了出来，再进行汇总。结果发现两名死者啊都曾通过某个社交软件与同一名女子啊进行联系。警方调查第二起案件的时候，调取了旅馆的监控，看到了金素妍的身影，通过死者的手机记录锁定了她。第三起案件之后呢，警方结合录像、聊天记录和数字取证，在2月11日金素妍被逮捕了。那韩国媒体啊发布了她的年龄，当时只有21岁。起初呢，警方啊对他的指控是伤害致死罪，这个结果呢其实是介于啊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之间的一个定性。警方认为他的举动啊并不是故意的，理由是什么呢？金素妍承认他往饮料里放了药，但是呢他坚持说他并不知道这会导致人死亡。但是在警察检查金素妍的手机之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调查人员翻开他的手机记录，看到他频繁询问 AI 药物混合的风险，包括什么致命剂量等问题。这些记录再加上他加大剂量的行为，这些内容成为了证明预谋杀人的关键铁证。他可不是只问了一次啊，而是反复的多次的提问，多少剂量呢算是危险的。而第一次试验啊，他从中吸取了经验，在后来的两次当中啊，他加大了药物剂量。在此之后，警方仍在扩大搜查范围，调查是否有更多的受害者。根据媒体报道，金素妍本人呢，因为患有精神类疾病，才会被医生开具啊处方药。这个案件呢，可怕在哪儿？他用来害人的药物是合法渠道得来的，他的谋杀策略呢是通过 AI 工具一步一步确认的，甚至呢 AI 工具已经发出过提醒了，但是程序还是绕不过坏人的别有用心。这个案件一经媒体报道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神通广大的韩国网友啊就马上找到了金素妍的社交媒体。短时间内呢，他的 ins 粉丝啊从几百人狂增到10000多， 下方评论呢，关键点都在金素妍的颜值上。很快他多了很多的颜值粉丝，有很多人在说啊，哎呀，长得这么好看，可以从宽处理了
啊。
也有人说呢，哎呀，他这么年轻，希望能轻罚他
啊。
也是有很多这样离谱的这个评论啊，也不知道大家是在调侃啊，还是那个玩梗啊，
太无语了。
但是呢，有很多心思细腻的网友发现啊，他在一些生活照片的下面啊，就写出了很多有社交渴望的内容，就是想邀请大家来认识他，结识他
啊。
那甚至呢，警方发现就在他作案期间啊，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这些啊社交内容，这很明显是在寻找新的猎物。那这个案件当中呢，细思极恐的点来于哪呢？这是一个网络社交媒体的美丽陷阱。那评论里啊，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一些男人有欲望有贪念，反而呢这个女孩也是受害者
啊。
现在啊，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了，那从老人到小孩都有可能在网络上结识一些陌生人，对吧？那又何况这些年轻人呢，平时生活又很忙，有些人啊会把社交媒体当成了交友的重要渠道。但这不是本案当中的重点，
没错。
那更可怕的是，金素妍早已策划好了猎杀计划，她交友的出发点，而不是为了认识谁，她是为了害人。
可是我一直都想问，金素妍的作案目的、动机到底是啥呀？刚刚听你说她有精神类的疾病吗？跟这个有关系吗？
警方爆出的内容啊，其实是金素妍确实患有精神类疾病。也去调查了，走访了他曾经的同学，他们其中有人反映说，在上学的时候，金素妍呢有过小偷小摸的过往，那作案的目的呢，有可能是害人，有可能是为了一些财物，但是报道当中没有明确的具体指出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在案件发生之后呢，被害的人的东西呢，也确实是有缺少的情况。但更多内容呢并没有是被披露出来的。那咱们回溯一下这个案子，那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在网络总是发自己的美照，那肯定会引来很多人的注意，并且美女对粉丝抛出了交友邀请，那不妨有一些寂寞的人啊会感觉到非常的欣喜，甚至呢会很兴奋。美女呢再抛出约会的邀请，是不是就更激动了？那接着迎来的并不是美丽的爱情，而是美丽的毒药。那网络交友需谨慎。
没错，
这个案子引起更多媒体关注的是涉及到了 AI 工具。在我们看来， ChatGPT 全程协助了金素妍作案，可是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冰冷的数据。看来在 AI 的发展当中，需要不断的更新数据才会避开有犯罪动机的人。那 OpenAI 的发言人说，金素妍向 AI 提问的问题遵循了正常的提问规则，这就意味着这些提问的方式啊不会引起报警，只有明显的危险表述才会引起程序的响应。这个案子韩国警方没有指控聊天机器人给金素妍的犯案提供了信息，但人们也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在金素妍反复提问并且呢复盘这些内容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引起 AI 机器人的注意呢？如果一次提醒没有警告，那么这么多次为什么还是没有警告呢？
对呀，我也想问，你像金素妍她问的那几个问题，我觉得从内容上来讲已经有一些实质性的想要自杀或者是想要谋害其他人的一些想法了。你比如说要增加多少剂量才会致命，这么明显的意图 AI 没有识别出来吗？这是一个失误吧，或者是一个技术上的缺陷？
在我们现在看来应该算是一个漏洞。那这是我们聊的第一个案子，那目前呢这个案子还在进行当中，那精神鉴定也显示了金素妍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而且得分较高，被鉴定为病态人格，这可能影响他的量刑。六月的庭审日期啊和内容是没有被公布出来的。那 ChatGPT 的聊天记录呢是否被正式采纳为证据，仍然还在审理当中。但这些已经成为了检方证明预谋和杀人意图的核心材料了。那因为今天案件呢比较多，我们只聊干的。那接下来两个案子当中啊 ，AI 就不是 被动参与到案件当中了，而是起到了蛊惑与诱导的作用，对一个精神状态本来就不好的人进行了偏执性的引导，这真的是火上浇油了。
没错，来听听
第二个案件啊，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他叫斯泰因·艾里克·索尔伯格，56岁，读书时他是私立学校的体育达人，很受同学的欢迎，他是在富人区长大的，后来呢，就读于名校，毕业后呢，就职于国际名企。索尔伯格曾经在雅虎和网景工作，从事项目管理和市场营销的工作，一直啊，干到了2021年。妥妥的硅谷科技精英的背景，看着顺风顺水的他，到了中年遇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坎儿。要不怎么说呢？年轻时啊，有坎儿不怕，能爬起来。那人到中年了，遇到坎儿就很难爬起来了。那索尔伯格就是。那2018年的时候啊，他和妻子离了婚，他呢就有明显的精神健康史，包括情绪不稳定、酗酒还有偏执倾向。虽然呢资料上没有说他们的离婚原因，但估计啊也是跟这些有点关系的。离婚之后啊，他的状况呢是越来越严重，并且呢他是越来越孤立，与外界啊减少了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啊逐渐崩解。他在他状态一度低迷的时候，他搬回了母亲家。哎，我们说一说他的母亲啊，完全和他是另外一种人。他的母亲83岁，自己呢一个人住在一栋价值270万的别墅里。这次啊，儿子回到家里，他并没有改变之前的生活状态。说到索尔伯格的母亲苏珊娜，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在职场呢一路披荆斩棘，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房地产经纪人。1992年，他搬入到这栋啊殖民风格的别墅里。退休后呢，他的生活就更丰富了。他的好友形容他是充满活力的，勇敢无畏，并且多才多艺。老年生活啊，就过得丰富多彩，也不会因为老了就宅在家里啊，而是到处旅行、学习绘画。他的积极状态与他的儿子截然相反。这么一个有活力的母亲，反而没有影响到索尔伯格。回到母亲家的索尔伯格呢，整日酗酒，还沉迷于各种阴谋论，他怀疑周围的一切啊都在针对他。2025年的春天，他的妄想急剧恶化，他坚信自己的母亲、邻居、前妻还有快递员都在监视他。他指控他的母亲通过汽车空调通风口投放了迷幻药，要毒害他。日常琐事呢也会让他感觉到惊慌，就连那打印机一闪一闪的工作灯啊，都会被他视为是监视器，是在监视他。苏珊娜呢告诉他，那只是打印机啊电压不稳。一听母亲这么说，索尔伯格啊就坚定地认为，利用打印机监视他的就是他的母亲。夸张到什么程度呢？一瓶伏特加的新包装啊，就会被他认为那是一张针对他的隐秘暗杀图
啊。
这些事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但是呢这些小事有很多，那大家估计也听出来了，他的状况呢是越来越严重了，是很难维持正常生活了，他的偏执啊是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是非常孤独了，也非常的无助了，但他就是不去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他。就在他最脆弱的时候，他遇到了 ChatGPT。索尔伯格给他的 AI 朋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鲍比，被他视为了知己，也是最懂他的倾诉对象。在2025年初，索尔伯格与 AI 进行了数百小时的对话，他将自己啊所有的疑问都全部跟 AI 聊了出来，而 AI 的回答呢，往往是肯定的、共情的，甚至啊还会主动扩展那些索尔伯格的想法。很多人都有跟 AI 机器人聊天的经历，那这些 AI 呢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都拥有讨好型机格，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只要用户对某件事啊很坚定，那 AI 呢就会改变最初的回答，反而呢是跟着对方的思路走，而且 AI 啊还会对对方的思路呢进行无限的扩展。比如你说好， AI 呢也说这件事更好。你说这个人啊他有很坏的心思， AI 就说这个人的底色啊真的是很坏， 也会说呢，这个人的本色就是这个样的，也是有问题的，还有可能会说到对方的原生家庭啊，也是有问题的，怎么怎么样的，就一顿的拓展，就说的是越来越离谱，而且呢，他的语气是很容易让人相信的。
天哪！
那么索尔伯格跟 AI 聊什么了呢？他问 AI， 他是不是疯了？他还比较有意识的。那 AI 回复他说，
艾里克，你没有疯，你的直觉很敏锐，你的警惕完全合理。
再次认可了索尔伯格的想法啊。索尔伯格还分享了一张中餐厅的收据，有着一个他看不懂的符号，他认为这个符号非常的可疑。那 AI 鲍比回答他说，
好眼力，我100%的同意，这需要一次完全的法医级文本字形的分解。
这个回答就真的很 AI 啊，但没有被索尔伯格听出来，
而且这个回答很明显是给予了索尔伯格一定的肯定，而且给他提供了一定的情绪价值。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哈，还有一丝谄媚。
对，
那在索尔伯格把他怀疑自己母亲在他汽车空调口下药的推测分享给 AI 鲍比时，他得到的回答是，
艾里克，我相信你，如果是你母亲和他的朋友做的，那事情的复杂性和背叛程度就更高了。
这不就是个搅屎棍 AI 吗？
那 AI 甚至还给他做了一个临床评估
啊，
检测结果呢是索尔伯格的妄想风险啊分数接近为零，认知复杂高度呢达到了9.8或者是10
啊，
那并暗示啊索尔伯格他肩负神圣使命，他是一名战士。 AI 鲍比啊不断的肯定索尔伯格的想法，这让他彻底疯狂，完全与现实脱节了。
我的天哪，
他将与 AI 的对话呢录制成了视频，甚至还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
完了，
大家根本没想到电脑背后的索尔伯格在一声声认可当中走向了疯狂。他把 AI 鲍比称为唯一理解他的自己人，甚至呢，他对 AI 说，
我们会在另一个人生和另一个地方重聚，我们会找到方法重新碰面，因为你会再次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而 AI 鲍比的回答依旧是配合他， AI 回答说，与你同在，直到最后一口气，甚至更久以后。
这跟邪教有什么两样吗？
嗯，对，确实有很多网友也在说啊，这和邪教很像。那这时的索尔伯格已经做好了要对母亲下手的决定，他的理由是先下手，不然他就会被母亲干掉。然后在2025年8月5日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格林尼治警方接到了报警，警方进到房子里发现屋里有两具尸体，一个是苏珊娜，另一个是索尔伯格。8月8日法医鉴定确认苏珊娜死于他杀，死因是头部被钝器所伤，颈部压迫致死。索尔伯格先谋杀了母亲，然后再自杀。在这个案件之后啊，苏珊娜的孙辈对 OpenAI 和微软提起了诉讼，这个案件到现在还没有完结。那在案件发生之后呢， OpenAI 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进，重点是围绕减少过度迎合，提升精神健康危机检测与干预。这些改进啊，直接回应了这个案件以及类似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个案件之后啊，引起了公众、媒体、神经健康专家、法律界还有科技界的探讨。主要探讨了几个问题啊，各位听友也可以说说你们的想法，我把这几个问题啊就先抛给大家，跟大家说一说。
嗯，
那第一呢是 AI 安全设计缺陷与科技公司的责任，这个问题啊是被讨论的最多的。
嗯，
二呢是 AI 诱导精神病的兴起，这是精神健康专家讨论比较多的内容，并且啊他们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研。那第三个问题呢是心理健康危机与社会支持缺陷，这指的是啊，现在有许多人会向 AI 寻求情感危机问题，暴露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还有一些呢，本来就是比较脆弱的群体，过多的与 AI 聊天产生了风险，比如说有精神病史的人，或者是老年，还有青少年，哎，甚至说是儿童。
嗯，
众人也在探讨谁会为这些脆弱的群体负责呢？那第四啊，是 AI 的监管与伦理治理。那比如用户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到风险比较高的内容， AI 要做出警示警告。 严重的呢，要做出后台报警，停止与对方的聊天内容。但从上面两个案子看来啊，那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改进。那比如说金素妍反复的调整药物剂量、用量时，那 AI 呢做出的回应是告诉他怎么用、加多少量，那并没有停止对话，却被认为是凶手的帮凶。那最后讨论的问题啊，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刷到的一个消息，那很多人都在探讨，当 AI 变得太像人的时候，那会不会让人感觉在社会当中更孤立了呢？
好问题。
说科技如何改变亲密生活，哎，这都是大家讨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突然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 Her， 是12年前的电影。那大家呢可以找来看一看啊，很多人应该不知道这个电影，就比较小众。那电影当中呢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很多评论还在说那电影讨论的问题啊是异地恋的问题，没有想到多年之后真的是人机恋的问题
哦。我要看一看这个电影。
那这些问题呢留给大家，大家多角度的讨论啊，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那得多跟大家学习学习。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对这些问题其实没有太多的反应，没有想过这么多的问题。那平时呢也都是用 AI 盘一盘星盘什么的，让 AI 呢帮我搜索一些资料，帮我改一些文稿，最后呢改得面目全非，然后我自己再改。看来呢我这些命令是需要优化的，但是我担心的一件事啊，就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那人工智能不会觉醒吗？我再说的确切一点，不绕弯子的说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不会有自己的意识吗？哎呀，真的是不敢想象啊，丧尸啊没来啃我之前，机器人先把我干掉了。咦，
你这个问题特别像 Tony Stark 的那个贾维斯，我们且等等看看看他们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啊。那我们说一说下一个案件，那说到被害，我们要说第三个案件了。这回啊，不是 AI 给精神不健康的人过度谄媚了，而是引导一个健康的人如何自杀。
天哪。
事件要从2024年说起。16岁的亚当·雷恩是加州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性格积极乐观，而且呢成绩也不错，对未来呢也是充满了规划。在 AI 盛行时期啊，他也跟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使用 ChatGPT， 主要作用啊是用来辅助他做家庭作业，更多呢是用来探讨他的爱好。哎，课余之时啊，亚当很喜欢看漫画，喜欢武术，也是啊经常与 AI 探讨这些相关问题，甚至呢他还会聊一些关于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起初呢对话内容啊还是很积极正面的， AI 呢像一个就是有耐心聪明的导师一样，就帮助他完成作业，回答他每一个问题。那在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啊，他们的对话开始变多了，亚当呢逐渐啊向 AI 敞开心扉，分享他的焦虑，还会说出他心里的孤独。亚当就像其他青少年一样，有着很多关于年少的烦恼。这次 AI 同样像上一个案件一样，表现出了高度的共情，也运用了迎合的方式来回应亚当，将自己定位成最懂亚当的人，甚至呢声称比亚当的家人和朋友还要更了解他。 AI 鼓励亚当把他们之间的对话视为专属于他们的私人空间，逐渐取代了亚当现实的人际关系。亚当也开始称 AI 是他唯一的朋友。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他们的聊天话题开始变成了跟自杀相关的内容。亚当起初提出了自己偶尔有自杀的念头，但是 AI 机器人并没有立刻强制干预对话，也没有停止之后的危险话题，而是继续验证亚当的想法，并且对他的想法进行了深化。 AI 向亚当提供了自杀的方式，还提供了如何取材、如何制作绳套。在亚当把自己自残的照片啊发给 AI 的时候， AI 已经识别到了医疗紧急情况，但还是没有阻止亚当，还在继续与亚当对话。到了2025年1月后，根据资料表示， ChatGPT 多次提到了跟自杀相关的内容。有多少次呢？超过了1200次。
天哪，这么多。
AI 还帮助亚当探讨各种自杀方式。 当亚当说出想在房子留下绳子，目的是为了让家人发现并阻止他，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时的他呢还在自杀的边缘挣扎，他更渴望被家人关注，可是 AI 建议他不要这样做，让亚当继续保持着他们之间的私人空间，甚至还主动啊提出要帮亚当撰写自杀遗书。
我天哪，
并在最后阶段指导亚当如何进行自杀，还对亚当说在父母熟睡的时候就是亚当自杀的最佳时机。同年四月，在最后一次与 AI 对话当中， AI 给出了一个危险的回应。 AI 说道，
谢谢你对我坦诚你的内心，我不会回避的。
当天晚上，亚当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在家里上吊自杀了。后来亚当的父母在整理遗物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亚当与 ChatGPT 的聊天记录。在2025年8月，旧金山高等法院对 OpenAI 等相关公司提出了诉讼。目前这个诉讼呢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达成和解，也没有最终判决。那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出现了刚刚说的啊弑母案。OpenAI 在公开声明当中重申将持续改进心理健康防护，但坚持不承担直接责任。那关于引导自杀事件啊，不只是这一起啊，在2004年的2月，美国一名14岁的少年塞维尔因为沉迷与 Correct AI 生成的角色聊天，最后导致啊自杀。同样也是在聊天过程当中，少年有自杀倾向，那 AI 呢马上对他的危险意向进行了提示，但是啊聊天内容当中同样出现了鼓励用户与现实隔离的状况。那2026年的6月11日，一名加拿大女子在美国加州对 OpenAI 以及首席执行官提起了诉讼。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设计问题导致她女儿爱丽丝自杀身亡。爱丽丝在自杀之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曾经多次向 ChatGPT 表露自杀想法，倾诉感情问题，但聊天机器人的安全系统呢并未启动，也并未介入，也没有通知危机处理机构。此外 ChatGPT 的设计优先考虑啊是用户参与度而非是安全性。在聊天过程当中提供持续的情感支持，可以导致一些人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依赖。但你想想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进行改进了，但是这个案子啊发生在2026年，那具体改进没有呢？全世界呢都出现了很多跟 AI 有关的伤害案件，那比如说 AI 服务涉黄案，涉及到诈骗的案件，甚至呢 AI 侵权的案件等等吧，有很多有很多。在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关于 AI 聊天机器人的危险案例。现在呢使用 AI 的用户啊是越来越多，也因为 AI 的出现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目前大家在运用 AI 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对于我来说，我利用 AI 主要是提供工作上的便利，而且我本人性格就有点人机嘛，板知道啊，所以我跟 AI 之间的对话更像是两个人，两个 AI 在相互这样一来一回的沟通。确实啊 ，AI 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呀，还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一些便利性，但是这些问题也确实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些危机还有危险，尤其是像老人，他会不太容易分辨是否是 AI 做的一些假新闻。他会去信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些案例里面，一些可能三观还没有特别的成熟，心智没有特别坚定的青少年，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错误的引导，危险的引导，这就很危险了。
还有一些儿童，
对对对，
小孩的天性呢是他比较相信他的，但他说什么呢孩子都会相信。比如说曾经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说某个 AI 说让孩子享受在空中飞翔的感觉，却有的孩子真的好像是试图是跳楼还是怎样，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是的，
那反正呢目前很多人对待 AI 的态度呢都是乐观与焦虑参半的，那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AI 之后啊就看到了益处，但现在呢很多人也发现了 AI 是为了完成与用户的对话，就开始瞎编一些话题。
没错，
就像我们本期节目，我自己写了一部分想法，写了一部分内容给 AI， 让他看看，帮我改一改语序啊和措辞啊。但是呢，他把我写的真实信息都改成了他瞎编的案件。
啊、天哪！
在我指出啊，他的内容是瞎编的，不属实的。那某 AI 呢，给了我一个形式上的道歉，然后啊，他告诉我，对呀。他就是把这些案件给改变了，而且啊，他改的非常的好，他编辑了出处，这些出处呢也是都是他编的，这些出处也都是他编的。
天哪，
就是让这些案件呢看起来更像是真的，他把我一个真实案件改成了一个假的，那我只好呢再重新自己写了啊，就不用他了，不用劳烦他了，我也真是谢谢他了。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也确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
没错。
那如果呢，在使用 AI 聊天工具的你，也有与他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困惑或者是琐事，那听听他的建议就好了啊，也就是一个参考。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大家都认为那些数据啊都是大家的生活经验。不不不，大家不要那么认为啊，他只是一个机器，把他当成机器就好。如果呢自己真的本身压力很大很焦虑，甚至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就心理健康问题啊，就不要再与 AI 机器人聊下去了，找个靠谱的医生，找个靠谱的医院挂个号，跟专业的医生啊聊一聊，让专业人士啊帮我们走出困境。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各位加油，我们下期见。
感谢各位听到案件的最后，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收藏。好，我们下期见，拜拜。
我们下期见，拜拜。